啊，今天是父亲节。
今日系父亲节。
祝在座所有的父亲节日愉快。
祝在座嘅每一位父亲节日愉快。
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我哋而家系读经嘅时间。
啊，如果方便的话，请大家起立。
如果方便嘅话，请大家起立。
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28篇。
今日所分享嘅经文系诗篇128篇。
让我们一起诵读，大家请。
读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要吃，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干烂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这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两个星期以前，我和我太太去多伦多。
之前我同我太太去多伦多，
见了我们一对老朋友。
见到一对老朋友。
他们是组里的夫妇。
他是组里面的夫妇。
在我们一起饭店吃饭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那个姊妹突然间大声的喊，
我的姊妹突然间大声一喊，
她说：“老钱，你怎么戴这么大一个戒指？”
啊，对对，应该你要戴戴这么大的戒指。
她说：“你也开始拜金了。”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
非常就是忍人发笑啊，
非常的忍人发笑，
大家都侧目看。我当时笑的一个原因呢？
我当时笑的一个原因，
我在想，这不就是成功神学告诉我们，神赐福给我们的一个结果吗？
这个不是神学话俾我哋听，神赐福给我哋嘅一个结果咩？
当然这是玩笑了。
当然呢个系开玩笑。
这个戒指是我女儿送给我的。
呢个戒指系我女送俾我嘅。
不是什么金戒指。
唔系咩嘢嘅金戒指。
它是用来监测我的血压、血氧。还有呼吸、心跳的一个戒指，
它主要都是测试我的心压、心跳、呼吸的。
呀，这的确是父亲的福分。
这个亦都是父亲的福分。
说到父亲，我们自然会想到孩子。
讲到父亲，我哋自然系谂到孩子。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有多么重要？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有几重要？
其实是超乎我们想象。
其实系超过我哋嘅想象。
有一位父亲，
有位父亲，
他经常。加班很晚回来，
他经常加班好夜先回家，
常常是他回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
很多时候回到家他的仔已经睡着了，
他几乎和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交流，
他几乎和他的孩子是没什么交流。
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
有一天他回到家，
他看见孩子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
他看到他的仔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
他就问，他说：“你明天不用上学吗？”
他就问：“你听日唔使翻学咩？”
你为什么还不睡觉？
点解仲唔去瞓？
那孩子说：“爸爸，我明天要上学的。”
孩子话：“爸爸，我听日要翻学。”
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你一个小时挣多少钱？”
你一个钟头搵几多钱？
他爸爸有点不高兴。
佢爸爸有啲唔高兴。
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
他说我就是想知道，
他说我只是想知道。
他爸爸还是告诉他，他说我一个小时挣四十块钟，
他爸爸跟他说我一个钟头可以赚四十元。
他儿子听了以后他说，爸爸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十块钱。
他听了之后他说，爸爸能不能借三十元给我。
他爸爸真的生气了，
他爸爸很生气，
他说你这么晚不睡觉就是为了跟我要钱吗？
你今夜都不睡就是为了问我借钱。
他儿子就马上说，他说爸爸不是的，
他说爸爸不是的，
他说我攒了一些零花钱只有十块钱，
他说我自己储了点零花钱但只有十元，
他说你如果借给我三十块钱，
如果你借三十元给我，
我有四十块钱，
我只有四十元，
他说我想用这四十块钱付给你，求你陪我谈一个小时，
我想用这四十元请你陪我谈一个钟头偈。
结果他爸爸听了这话就非常的惭愧，
他爸爸听了这句话之后非常惭愧，
他满心以为能够满足儿子父这个在生活上所有的需要，这是给他最大的祝福。
他以为他满足他孩子世上的需要就是最大的祝福。
但是那一天发生的事让他意识到，
但那天发生的事让他意识到，
孩子真正需要的更大的福分，
孩子需要更大的福分，
是和父亲在感情上的沟通，
是能够和父亲在感情上的沟通，
是父亲的关爱和陪护，
是父亲的关爱和陪护，
这正是他所亏欠的，
这个就是他所亏欠的。
做一个好父亲实在是不容易，
作为一个好父亲的确是不容易，
因为父亲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父亲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一个父亲可以使整个的家庭蒙福，
一个父亲可以使到整个家庭蒙福，
那他自己呢也因此而蒙福，
而他自己也因此蒙福。
相反一个坏父亲，
相反一个坏父亲，
他会使整个的家庭蒙羞，
他会令到整个家庭蒙羞。
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
神特别重视父亲在家庭当中的角色，
神特别重视父亲在家庭当中的角色，
因为父亲是整个家庭的守护者和带领者，
因为父亲是一个家庭的守护者和带领者。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诗篇128篇是写给父亲的，
我们不可以有武断地说128篇的诗篇是写给父亲的，
但是我们能看出来这一篇诗当中的主角就是一位父亲，
可以看到这一篇的诗篇的主角就是一个父亲。
诗中描绘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画卷，
他在诗篇当中是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
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希望在这个画卷当中，
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希望可以能够在这个画面当中，
也希望自己的家庭就是那样的蒙福，
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就这样的蒙福。
但是我们需要记得，
但我们需要记得，
神不是我们用来获取祝福的一个工具，
神并不是我们获取祝福的一个工具，
神自己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神自己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诗中所描述的祝福其实有三个层面，
诗中所描述的祝福其实有三个层面。
首先神祝福人手上的工作，
首先神是祝福人手上做的工作，
他说你要吃劳苦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吃劳碌得来的就说明我们要亲手做工，
吃劳碌得来的就代表我们要亲手做工。
我们也许会想吃劳碌得来的这不就是应当的吗？
那你就说我们吃劳碌得来的不是应该的吗？
如果我们不吃，吃的是不劳碌得来的，那才叫祝福。
如果我们吃的是不是我们劳力得来的，那这些才叫祝福。
我们想的是不劳而获才是真正的祝福，
让我们觉得不劳而获才是真正的祝福。
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
但自从亚当犯罪之后，
神就定规人必须要靠劳动来生存，
神就定规了人必须要靠劳动来生存。
神对亚当说，
所以亚当这么说，
你必终生劳苦才能得地里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所以说你要终身劳苦才得所吃的，你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曾经说过，
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么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如果有人不做工就不能吃饭。
做父亲的要支撑这个家庭，努力工作是必须的，
做父亲的要支撑一个家庭，努力工作是必须的。
但是做工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果效却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就是如果我们做工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果效，这个不是我们可以。
神祝福我们手上的工作，
神祝福我们手上的工作，
让我们的做工有果效，
让我们的做工有果效，
生活得满足，
生活得满足，
心里面得平安，
心里得平安。
这不是理所当然，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极大的祝福，
这是极大的祝福。
传道书这样说，
传道书这么说，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乐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使神赐给人资财丰富，使他能吃以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
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神赐人之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
神供应我们每一个人，
神供应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不贪婪，
让我们不贪婪，
就一定能够感受到神供应的丰富。
我们一定能够感受到神供应的丰富，
心里就会有满足的喜乐，
心里就会有满足的喜乐。
但不幸的是，贪婪是人的本性，
但很不幸，贪婪就是人的本性。
有一个乞丐曾经在一个一户人家当中得到了一个肉包子。
曾经有一个乞衣在一个富户人的当中得到一个肉包，
他一边美滋滋的吃一边想，
他一路吃一路这样想，
我要是天天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包子，我就满足了。
如果我每天都能够吃到这么好吃的包，我就满足了。
可是他把这句话说出来，
都去跟这句说话讲出来，
旁边有一个富人
旁边有
刚好听到，
旁边有一个富人听到，
这个财主心里想，
这个财主心里面这样想，
到底什么是知足的那个感觉？
究竟什么是一个知足的感觉呢？
其实他没有，
他没有吗？
他说我真想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知足是一个什么的感觉。
于是他就派人每天做包子给这个乞丐吃，
所以他就派人每天做这些包子给这个乞衣吃。
吃了几天呢，他就去问那个乞丐，
过几天他就问这个乞衣，说
他说你满足了吗？
你满足了吗？
他说我知足是知足，
我实在是知足。
他如果能换着花样吃就更好了，
但如果能够换个花样来吃的话更好。
这财主一听，好吧，他就吩咐人每天做不同的美味佳肴给那个乞丐去吃。
那这个财主就吩咐人每天做一些美味佳肴给这个乞衣吃。
过了几天呢，他就去看那个乞丐，
那过几天他又再去问这个乞衣。
那个乞丐正躺在地上晒太阳，
咁呢个乞衣正系躺喺地上晒太阳。
他说啊，你看他满足的样子就是这样。
哎话啊，满足嘅就系咁啦。
他就问那个乞丐，
跟住再问佢，
他说这下你满足了吧？
咁似你满唔满足啊？
啊，乞丐说是满足了。
咁啊，乞衣咁话，嗯，
他说
满足啦。
他说如果我能洗个澡，再好好睡一觉，我就更满足了。
如果能够冲个凉，瞓个好觉，我更加满足。
那么这财主就想，
呢个财主就话啦，
我干脆把他带回我家里算了。
咁啊，不如我将佢带去我屋企就啦。
他就把乞丐带到家里，
佢就将呢个乞衣带去屋企，
让他洗了澡，换上新的衣服，
让佢冲个凉，换套新嘅衣服，
然后舒舒服服的在他家里住，
然后舒舒服服喺佢屋企住。
十天以后，他就问这个乞丐，
咁十日之后佢再问佢，
他说：这回你算是真的知足了吧？
你依家系咪真系知足啦？
啊，那乞丐说：知足，知足。
佢话系啊，系啊，知足，知足。
他说如果你能再帮我说个媳妇，我就更知足了。
但如果你帮我娶个老婆，我更加知足。
这个财主这时候彻底明白了，
跟这个财主现在彻底明白了，
这个乞丐跟他一样根本没有知足的感觉。
这个乞衣跟他一样根本就没有一个知足的感觉，
因为总是有个更知足来诱惑他，
因为会有一个更加多的知足去引。
所以不劳而获的根点恩典不可能满足人无止境的那个欲望，
因为不劳而获的恩典没办法去满足一个无止境的欲望，
反而会让人更加的贪婪，
反而会让人更加的贪婪。
这就是罪人的本性，
这个是罪人的本性。
另外我们也不能要不要以为以劳碌工作所得来的回报就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们不可以以劳碌工作得到的回报是当作是理所当然。
诗篇127篇告诉我们，
诗篇127篇告诉我们，听
同样是吃劳苦得来的却未必有同样的祝福，
同样是吃劳碌得来所吃的未必是得到祝福。
其实它取决于劳动者和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取决于劳动者和神的关系。
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间安歇，吃劳苦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叫他安然睡觉。
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和神的关系不对，
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
即便是吃得饱足，他们的觉可能也睡不安稳，
因为就算是吃得饱足，他们睡的觉可能都不会安稳。
我们每天可能都焦虑公司会不会裁员，
我们可能每天都忧虑公司会不会裁员，
我们和老板的关系好不好，
我们和老板的关系好不好，
我怎么样才能升职，
我怎样才可以升职，
我投资在什么地方能够赚钱，
我投资在什么地方才会赚钱。
所以这些焦虑根本就挥之不去，
所以这些忧虑是挥之不去。
这还不是最可怜的，
有一个最可恶的，
还有一种最可怜的更可怜的方式，
还有一种更加可怜的方式，
就是传道书所提到的光景，
就是传道书所提到的光景。
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
如果单靠自己而远离神，
如果是单靠自己而远离神，
到头毕竟是一场虚空，
到头毕竟是一场虚空。
唯有敬畏神倚靠神的人，
如果唯有是敬畏神倚靠神，
他的劳碌才是真正蒙福的，
他的劳碌才是真正蒙福的。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他愿意把他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
他愿意将他最好的礼物送给我们，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
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需要，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可以获得真正的满足。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福气，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福气，
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保持在爱的关系里面，
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保持一个爱的关系。
雅各书告诉我们，
雅各书告诉我们，
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心。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
诗中描述的第二个祝福是在家庭层面的。
诗中里边第二个祝福是家庭层面里边的。
他说你的祝福不，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
他说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
这是一幅非常非常温暖的画面，
这个是非常非常温暖的画面，
几乎是唯美主义的，
几乎是唯美主义的。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
在圣经中我们看到，
虽然男和女在神的面前是同样的尊贵，
虽然男和女在神的面前是同样的尊贵，
但却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但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根据创世纪，
根据创世纪，
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
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
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去创造了夏娃。
请我们注意，夏娃的被造不是按照亚当的形象造的，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请大家注意，夏娃的形象不是照着亚当的形象来做，是按照神的形象去做。
但我们从神创造男女的次序和方法，
但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次序和方法，
就看得出来神是要亚当承担代表人的责任。
我们看到神是要亚当作为一个代表的责任，
而夏娃是做亚当的帮助，
而夏娃是做亚当的帮助，
并且承担了生养儿女的责任，
而且承担了生儿育女的责任。
神所设定的原则是男女互补的，
神所设定的原则是男女互补的，
这在神创造那时刻就已经决定了，
在神创造的时刻已经决定了。
新约的使徒更是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比喻成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新约的使徒更加是将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变成了是，
并且告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
是要告诉丈夫要爱妻子，
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妻子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诗中把妻子比作葡萄树，
诗中将妻子比作葡萄树，
既形象又生动，
既形象亦都好生动。
我们看这个葡萄树的图片哈，
我哋睇呢个葡萄树嘅图片，
在葡萄结果的时候硕果累累。
你睇当葡萄树结果嘅时候系树果美美，
这和人要人生养众多的吩咐非常的契合，
同人要生养众多嘅吩咐非常嘅切合。
世界上像葡萄这样能结果子的树实在是非常的少。
其实好似世上好似葡萄树咁样结果子嘅树系非常嘅少。
但我们有谁看见一棵葡萄树就像苹果树、梨树那样粗壮挺拔、亭亭玉立那个样子？有没有？
啊，我哋睇唔到葡萄树好似苹果树或者梨树咁系大大棵咁样嘅。
葡萄树从来不会长成那个样子。
啊，葡萄树从来都系长成咁嘅样子。
葡萄之所以能够硕果累累，
葡萄之子所以能够系石果累累，
不是因为它自身有多么强壮，
并唔系因为佢嘅枝有几强壮，
而是它有葡萄架的帮助和支持，
而系因为佢有葡萄架嘅帮助同埋支持。
神设立婚姻，
神设立婚姻，
不是要我们互相的竞争，
唔系要我哋互相嘅竞争，
而是要彼此的扶持。
而是需要彼此的扶持，
共同结出生命的果子来，
共同结出生命的果子来。
葡萄树看上去是软弱的，
葡萄树看上来很软弱，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软弱，
但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个软弱，
因为它的软弱正是它的刚强，
因为它的软弱也是它的刚强。
因为葡萄的枝干它非常的柔软，
因为葡萄的枝干是非常的柔软，
这不仅可以使它自由的伸展，
唔单止可以让它自由的生长，
而且不容易折断，
而且系唔容易折断，
进而能够生出更强的生命力，结出更多的果子来。
佢系有更强嘅生命力，结出更多嘅果子。
妻子的温柔，
妻子嘅温柔，
往往是成为改变人生命的利器，
系往往成为改变人生命嘅利器。
使徒彼得曾经说过。
使徒彼得咁话：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极宝贵的。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辫头发、大金色、串美衣为装饰，只要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我们再来看儿女，
我们再来看儿女，
他们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
我去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
我们看什么是橄榄摘子，
我们看看这幅图画。
橄榄摘子就是下面树下面长的那一根一根枝条，
看到树下面长到一条一条的枝条。
橄榄可以用这些枝条移栽，
哦，可以用这些枝条来移栽。
所以这个画面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家庭的团聚，
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团聚，
这更表明他们之间生命的连结，
也可以看到他们生命的连结。
其实神很重视我们的家庭，
其实神很重视我们的家庭，
他巴不得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健全美满幸福的这样一个光景，
他巴不得每一个家庭都是幸福美满的光景，
并且不断的繁衍，
不断的繁衍。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明白，
每一个做父母应该都会明白，
我们所生育的孩子并不是我们的设计和创造，
我们所生育的孩子并不是我们的设计和创造，
甚至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甚至不是我自己的决定，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决定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是健康或者不健康，
是漂亮还是不漂亮，
是漂亮或者不漂亮，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赐的，
神才是这份产业真正的主人，
神才是这个产业真正的主人，
而做父母的只是这个产业的管理者，
作为父母只是这个产业的管理者，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所以我们做父亲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高，
必须要戒慎恐惧，
必须要谨慎，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尽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交账，
因为我们不是谨慎的话，我们没办法在神面前交账，
基督徒培养孩子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基督徒培养孩子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将孩子带在神的面前，
使他们成为爱神敬畏神倚靠神的人，
将他成为一个爱神敬畏神的人，
就像这个橄榄栽子，
就好像这个橄榄的栽子，
当他们有一天被移栽到新的土壤当中，
当他有一天被移到新的土壤当中，
他们仍然带着原来那棵橄榄树的生命，
他仍然带着原来的橄榄树的生命，
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
即便离开了父母，也不要离开父母所敬拜的神，
即使是离开父母，也都不可以不要离开父母所敬爱的神。
这里我要提到一位伟大的母亲，
在这里我要提一位很伟大的母亲，
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妈妈，
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妈妈，
她总共生育了19个孩子，
她总共生了19个仔女，
所以除了她每天忙忙碌碌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以外，
她除了每天忙忙碌碌去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之外，
她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她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她就是每一天要带一个孩子到密室当中，
她就是每天带一个孩子去密室当中，
和这个孩子一起祷告，
同这个孩子一起祷告，
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里，
将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里，
求神能够带领他，
求神可以带领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把所有19个孩子，
他将所有19个孩子
都培养成神的器皿，
都培养成为神的器皿，
都被神所使用，
都被神所使用。
对于父亲，父亲有更加特别的教导，
对于父亲有一个更加特别的教导，
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按照神的心意养育儿女，
按照神的心意养育儿女，
是每一个基督徒父亲不能推卸的责任，
是每一个基督徒父亲不可以推卸的责任，
但是我们知道在当今社会当中，
但我们知道在当今的社会当中，
如果我们要真正认真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并不容易，
如果要认真地照着主的教导去养我们的儿女并不容易，
我们必然会面对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
我们必然会面对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社会的走向，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社会的走向，
但我们最低限度要保守自己的家庭，
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家庭。约书亚临终之前，
他对着悖逆的以色列百姓说，
他对着一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这样说，
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如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今日你就可以选择你所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列祖在大河里面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
又或者是你所在之地亚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的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底线，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底线。
当然真正能够保守孩子的不是父母，
但真正能够保守孩子的并不是父母，
而是爱我们的那位神，
而爱我们的这位神，
和神持续不断的恩典，
去持续不断的恩典。
神对父亲第三个层面的祝福，
神对父亲第三个层面的祝福
是属灵上的，
是属灵上高的。
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锡安就是耶路撒冷，
西安就是耶路撒冷。
那么神的圣殿就在哪儿？
神的圣殿就在那里。
今天呢，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
今天的父亲节的时候，
让我们特别感受一下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
我们感受一下我们作为每一个的父亲，
这些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这些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
那是一种何等美好的感觉，
这个是何等美好的感觉。
我们不仅有良善贤惠多产的妻子，
我们不单只有良善多产的妻子，
还有儿女环绕在身边，
还有儿女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甚至还会看到儿女的儿女，
还可以看到儿女的儿女。
但是这些真的不是指物质层面的，
这些并单止是不单止只在物质的层面当中，
因为更好的祝福是在我们灵里面看到的，
更好的祝福是我们灵里面看到的，
是属灵上的祝福，
是属灵上高的祝福。
他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处？
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处？
耶路撒冷的好处就是神的同在，
耶路撒冷的好处就是神的同在。
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
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
神主动的要耶路要所罗门为他建圣殿，
神主动要所罗门为他建圣殿，
从而让以色列人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神和他们同在的那样一个光景，
让耶路撒冷的人可以感受到神同他一起同在的光景。
我们看见当圣殿建好以后，
当我们看到圣殿建好以后，
神是那样的喜乐，
神是几咁喜乐，
他的荣光立刻充满了 整个的殿堂，
他的荣光立刻充满了整个的殿堂，
他要借着这个圣殿来彰显他的荣耀，
他借着这个圣殿去彰显他的荣耀，
和他对儿女的爱，
和他对儿女的爱。
主的神说
什么？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所生的儿子？既或又忘记的，我却不忘记。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唯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他还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他亦都话，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
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
而真正的平安就是神的同在，
真正的平安是神的同在。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就是对神儿女极大的祝福，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就是神对儿女的最大祝福。
其实想到这里我们会有一种失落感，
其实讲到这里我有一些的
失落感，因为所罗门的圣殿早就不在了，
因为所罗门的圣殿早就不在了。
那么后来重建了一个圣殿，
然后之后是重建了一个圣殿，
而且这个圣殿经历了极其豪华的扩建，
同埋这个圣殿做了一个极其豪华的扩建，
但是刚刚建好就被毁掉了，
但刚刚建好就被毁掉了。
那么这些来自耶路撒冷圣殿的祝福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那这些来自耶路撒冷圣殿的祝福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实体的圣殿在任何的时代都只是一个象征而已，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只是一个象征的表现而已，
因为神根本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
因为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
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只是神同在的一个预表。
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只是神同在的一个预表。
神真正的同在乃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神真正的同在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住在我们中间。
他住在我们中间。
也就是说，以马内利预言的真正应验。
也就是说明以马内利的预言真实的应验。
诗篇128篇里面一切的福气。
诗篇128篇一切的福气。
其实最终都汇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其实一切都是最终是汇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真正的圣殿。
真正的圣殿。
是神在我们心里面所建造的。
是神在我们心里面所建造的。
那是主耶稣和我们同在的地方。
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地方。
真正的耶路撒冷。
真正的耶路撒冷。
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真正的以色列民。
真正的以色列民。
就是我们基督徒。
就是我们基督徒。
真正的葡萄树。
真正的葡萄树。
乃是主耶稣的生命。
就是主耶稣的生命。
因为父亲最大的福气，
因为父亲最大的福气，
不是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不是得到一个完美的家庭，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子，
而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子。
诗篇128篇读起来确实是满满的祝福。
诗篇128篇读起来好像是满满的祝福。
当我们看到这幅美好的画卷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幅这么美丽的图画的时候，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感到非常的欣慰，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感到非常的欣慰，
因为神就是这样祝福他们家庭的，
因为神就是这样祝福他们的家庭。
但是也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但也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非常的遗憾，
因为自己的家庭并不是完全像128篇所描述的那样完美，
因为他们的家庭并不是好像诗篇128篇所描述的那么完美。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必须明白，
诗篇128篇所描绘的是神所喜悦的家庭蓝图。
诗篇128篇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家庭蓝图，
而不是每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然经历的现实。
不是每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会经历的现实。
一个父亲是不是蒙福，
一个父亲是不是蒙福，
不是看他的家庭是不是完美，
不是看他的家庭是不是完美，
而是看他是不是在不完美的境况之下仍然敬畏神信靠神。
是在他当他的家庭不完美之下，他仍然都是敬畏神。
的确一切祝福的前提，
一切祝福的前提
敬畏耶和华，
就是敬畏耶和华。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轻忽，
就是敬畏耶和华和我们在地上受祝福，这是两件没有绝对因果关系的事情。
敬畏耶和华和在地上的祝福并不是绝对的事情。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我们不能以为我们敬畏神，神就必定以祝福来回报我们。
并不是说我们敬畏神，我们神一定要用祝福来回报我们。
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是我们得到祝福的必要条件，
是我们得到祝福的必要条件，
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但并不是充分条件。
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成功神学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不应该相信一些成功神学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不能以交易的心态来寻求神的祝福，
我们不应该用一个交易的心态去寻求神的祝福，
否则我们就很容易掉进撒旦为我们设置的陷阱里面。
如果不是，我们就很容易跌落撒旦为我们所设计的陷阱里面。
魔鬼撒旦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引诱约伯的，
当时撒旦就用这个方式去引诱约伯。
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在约伯记里看到
神丰丰富富的祝福约伯和他的全家，
我们看到神丰丰满满的去祝福约伯和他们一家。
约伯呢更是敬畏神，
但约伯也都是敬畏神，
每天过着讨神喜悦的敬虔的生活，
每日都过着讨神喜悦的敬虔生活。
撒旦看了这些之后就对神说，
撒旦看了这些之后就穷神地说，
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知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绝你。
他这样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上所作的都蒙你祝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于是试炼就临到了约伯，
于是试炼就临到约伯，
他顷刻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儿女，
他顷刻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儿女，
他自己也变得穷困潦倒，
他自己也都变得穷困潦倒，
身上长满了毒疮，
身上长满了毒疮。
所幸的是神最终还是保守他，
当然神最终都是保守他，
没有被击倒，
没被逼击倒，
并且赐给他更大的祝福，
并且是赐给他更大的祝福。
我们必须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我们必须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任何的事物都不能用来和神的恩典做交换，
任何的事都不可以用和神用恩典来做交换，
否则我们的耳边就会响起撒旦的声音，
否则我们的耳边就会响起撒旦的声音，
说你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
他就说你敬畏神岂是无故呢？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在面对这样试探的时候，
让我们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
能够清楚地对撒旦回应说，
能够清楚地与撒旦回应说，
是的，我们敬畏神，爱神，侍奉神，
是的，我们敬畏神，爱神，侍奉神，
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理由，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他的，
我们原本都是悖逆的，犯罪的，行恶的，与神为敌的，
我们本来就是叛逆的，行恶的，与神为敌的，
也是该受刑罚的，
也都是该受刑罚的，
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拯救了我们，
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让我们与神和好，
让我们与神和好，
并成为神的儿女，
必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敬畏神不是为了换取祝福，
我们敬畏神并不是换取祝福，
是因为爱，
是因为爱，
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
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
我们敬畏他是因为他用宝血买赎了我们，
我们敬畏他因为他用宝血去买赎我们。
神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
神给我们的一切恩惠没有一样是我们配得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我们记得，
请我们记得，
神不是我们用来获取祝福的工具，
神不是我们用来获取祝福的工具，
神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神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把这美好的诗篇赐给我们，
将美这么美好的诗篇赐给我们，
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爱我们，
我知道你是多么爱我们，
也给我们做父亲的托付了这么重大的责任，
你给我们的父亲托付了这么重大的责任。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弟兄，
求主你帮助我们做每一位父亲的弟兄，
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能够担负起这个的责任，
让我们自己和整个的家庭都活在你的恩典和祝福当中，
让我们自己和整个的家庭都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